好，我们先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欢欣快乐地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主你是配得那一切荣耀、尊贵、权柄的神。主你的恩典胜过我们的过犯。如今呢，我们是因着你的恩典来在你的面前聚集。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更愿在这样的一个聚集，主啊，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你那启示的灵，那为基督做见证的灵，主带我们进入到你那话语你的真理里面。主，你的话语是我们比我们嘴上的蜜更甘甜，你的话语可以苏醒我们的人心。主，帮助我们在这里能够让你的灵来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基于你的话语，主，我们能够心意更新，可以得到变化。主啊，我们灵命也可以得到苏醒。把以下时间恭恭敬敬的交托在恩主的手中，将祷告感谢是奉我主耶稣的名，阿们。高兴有机会跟大家来分享今天的讯息。今天呢，我们的讯息最主要是关于主耶稣的医治。我们先来回顾过去这一两年来影响我们生活最大的，莫过于这疫情跟冠状病毒。它影响的层面呢，是又深可以说是又广的，也是超乎我们多预期跟想象的。目前美国死亡的人数呢，已经超过72万，那比二次世界大战死亡的40万人呢，已经几乎快两倍了。那全球呢，更高达450万人。不止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们前一年我们都感受得到整个世界呢好像是停摆了一样，公司关掉了，员工在家里上班，学校也关掉了，学生在家里上学，那一些的社交活动呢也停摆了，也停止了。我们看到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呢，我们有很多的措施来减轻这疫情的影响，也很多的措施呢来避免这个疫情的传染。那有的措施呢，它是比较治标的，有的措施呢也比较属于比较治本的。比如说呢，政府跟医院它很快的来提供这个呼吸器，使被感染者的呼吸能够得到舒缓。有的呢也经过药物的治疗呢，使被感染者的病情呢能够减轻。我们也看到有许多的隔离的措施来避免这疫情的扩大。那目前呢最有效的方式呢还是接种疫苗，产生抗体，使得呢即使你暴露在疫情之下病毒之下呢，你也不受感染。所以说呢，接种疫苗呢是比较属于治本的方式。或许你还会建议更进一步的治本的方式呢，是要我们要来不只是消除疫苗而已，我们要找出它的病毒所产生的它的根本的原因在哪里，它的第一因在哪里，它是如何进入人的身体的。但是呢，到目前为止这个病毒进入人的身体呢，如何进入还是一个谜。上个礼拜国际的卫生组织呢，它发表了宣言，它若不是在近期之内呢找到这个进入人的身体的那个第一因的话，我们可能会失去那最好的时机了。但是我们的目标是很确定的，不只是要消灭这个病毒，那不经过它的传染， 我们要根本的，我们要根本的来除去这个病毒，找出它的原因，使它以后呢类似的病毒不再发生。那今天呢，我们的信息是有关主耶稣的医治。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很多的人来到他面前寻求医治。我们要看他如何来医治，他是治标呢，他是治本呢，还是两者都有？以及主耶稣的医治呢，跟我们今日他的意义。那我们今天主要的经文呢，是在马可福音的第一章一到十二节。那我们以起印的方式我们来念这十二节的经文。那我念单数节请会众来念双数节。第一节，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有人带着摊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前往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我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是的，这段经文呢是有关基督耶稣医治的故事，它包括了不寻常的举动跟对话，也更有它更深层的意义在。这个故事呢，我们可以分成三段来看。首先呢，我们先来看它的序幕，也就是当时的背景跟景况。耶稣早期他的事工的地区是在加利利地区。我们先看前面一章，当耶稣在加百农传道跟医治的时候呢，在这加百农这个地区呢，是在加利利海西北边的一个大城。这个城市呢是耶稣事工的一个基地，它也是当时罗马它军队驻扎的一个地方，也是罗马的一个征税的一个税吏的一个税站。那在城市里面呢，前面提到耶稣呢，他赶出了那附着人的污鬼，同样耶稣也医治了西门彼得他的岳母所害的热病，那也洁净了长了大麻风的病人。这时候呢，耶稣的名声呢，他已经传遍了加利利地区跟加百农这个地方。我们知道患大麻风的病人是在当时这个皮肤病是没办法医治的长大麻风的人他是被认为不洁净的，当他走在街道的时候呢，众人呢都会避而远之甚至呼喊着离开他，离开他。当耶稣治疗这位长大麻风的病人的时候呢，跟他讲说不要告诉人任何有关的这样的事情。那他呢可能是太高兴了却把这样的事的传开了，传开整个这个城市。那使得耶稣呢不能留在加百农这个城市里面呢，只能到城外的地方，留在城外的旷野。那过了一些日子之后，耶稣进了这个城，我们可以想象到的当时的景况群众们肯定会蜂拥而上， 啊，来跟随他。我们来看这个故事的第一幕。这时候呢，耶稣在屋子里面讲到，聚集的人很多啊，可以已经把这个房子的前面的空地啊，已经是整个的塞住了啊，像是挤得水泄不通一样。这时候有四个人抬着摊子啊，要来见耶稣，但是呢，他碰到了困难了，没办法进入到屋顶啊，屋子的里面去。碰到这样的困难，那他们呢碰到这样的困难的时候，他们有几个选择。第一个可能心想说，算了吧，我回去好了，那即使见了耶稣呢，我不一定能够啊摊子能够不一定能得到治疗，我下次有机会再来吧。不是第二个选择，那我等耶稣讲到完了之后，等大家都散开了，那我再来见他。但是呢，我们看到摊子跟他的朋友呢，他的举动是不寻常的。这时候呢，摊子的朋友呢就抬着他从这个房子的外面的阶梯就抬到屋顶上面去了，准备要来拆屋顶。当时巴勒斯坦近东的地方呢，它的屋顶呢一般来讲是平的啊，是用那个瓦块跟树枝混凝土所盖起来的屋顶，也比较容易拆开。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蓄积性的行动呢，看到他们的行动是迫切的，也是不放弃的，要非要求耶稣的医治呢不可。那在房顶下面呢，我们知道耶稣正在讲道啊，屋顶里面的人呢看到上面的屋顶呢破了一个洞，那阳光慢慢的射了进来，这个洞呢越来越大，大到一个程度呢，摊子跟他所带他的褥子呢从屋顶上面降落了下来。不知道你若是在当场，你的反应会是如何？每个人的反应可能不太一样，有的人可能是不是很喜悦，为什么要打断听到跟讲道呢？那你若是屋主，看到你的房顶被敲开了一个大洞，你想的可能是，哎呀，我肯定要找他来赔偿。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一个举动。那耶稣的反应呢？耶稣的回应呢？他也是不寻常的。我们看第五节，耶稣说，见他们的信心呢，他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小子，你的罪赦了。以常人的眼光来看，耶稣的反应是比较唐突的，也比较出人意料之外的。比如说呢，我今天早上起来了，急忙的从楼上走到从楼梯走到楼下，不小心我把我的腿给摔断了，我赶快叫我的家人，叫我的太太赶快送我到医院去在急诊室待了一阵子。那医生进来呢，他第一句话说 ,James, 你的罪赦了。或是我昨天晚上是牙疼啊，今天早上赶快开着车去见牙医，牙医跟我说，第一次见到我的会说，你的罪赦了。很明显的，摊子呢跟朋友他们来寻找的目的呢是要医治瘫痪。但耶稣说，你的罪赦了。那显然呢，耶稣呢是把这个重点呢放在赦罪这个上面。那为什么赦罪是如此的重要呢？我们今天要把这个医治的问题扩大来看，人类所面临的问题，包括个人、家庭、社会、国家所面临的问题跟挑战。前面提到说，二次世界大战有61个国家，有差不多20亿以上的人口被卷入，也导致了大概有7000万人的死亡。是因为种族意识吗？是因为国家意识吗？我们最近看到社会上面有很多的枪击的事件的动荡，是因为社会的不公平吗？我们可以这样的一一的列举下去，但是我们所要问的，它的根本的原因是什么？什么是导致这个的根本的原因？根本的原因是罪没有得到解决。 解决人类根本的问题就是解决罪的问题。我们先来看罪是如何产生的，它是如何进入到这个世界，那它的严重性跟它的结果。起初神创造这一切的时候是甚好，是美好的，但是因为我们始祖亚当他背逆不信神，从此罪呢就进入到这个世界，这个是圣经所提到的原罪。罗马书五章我们比较熟悉的经文，他这样说，他说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了罪人。这个一人呢指的就是亚当，悖逆呢指的就是不信神，众人呢就是指的亚当的后代，也就是我们全人类。特别指到的当初在伊甸园的时候，神跟亚当说，那园中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就是那一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呢你不能吃，当你吃的时候呢必定死。同样的有解经文我们也比较熟悉的，我们在这边也很多处的提到，在约翰福音16章的第八节这样说的，圣灵来了是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来责备自己。为罪是因，是因什么？是因他们不信我。我想这个我们在这边在讲台上提过了几次，大家都很熟悉啊。畏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也就是说罪进入世界呢它的根本原因呢是不信神。同样的我们来看罪的结果跟它的严重性，它是超乎我们想象的，它是无与伦比的。因为罪进入的世界呢大地也受到的咒诅，那生态呢也受到了迫害，有地震、海啸、洪水、旱灾等等。那神所创造的这个万物呢也产生了不协调，人跟人之间呢也产生了不和谐。同时呢它带来身体的死亡，也带来灵命的死亡，更带来我们灵命永远的死亡。身体死亡我想我们大家都很清楚每个人都会经历的，一个人都没有例外。那里面的死亡呢是与神的隔绝，在以赛亚书59章2节的时候他这样说，因为人的罪孽使我们跟神隔绝了。那里面永远的死亡呢指的是我们的去处是地狱，是硫磺火炉，是与神永远的隔绝。所以说除非呢我们了解到罪所带来的严重性跟结果，我们才能体会到了解赦罪是有多么的重要，有多么的珍贵。然而我们看今日美国成年人呢对罪的严重性呢的认识呢它是比较停留在还是有限的。2018年今日基督教杂志他对基督教的核心的信仰呢对成年做了一个调查，大部分的美国的成年人他们同意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日复活，但是呢他们却拒绝圣经的教导有关罪的严重性，有关三分之二的人呢他不同意小小的犯罪呢值得受到这样永远的刑罚。在实际生活的层面上面呢我们也看到罪不得赦免呢它的严重性也是大的。美国有一位牧师他的名字叫 R.C. Sproul, 他前几年刚去世。当他刚出来传道的时候呢在佛罗里达州有一个精神病院答应很好的待遇呢邀请他到那院中来任职。那他就说哎，我是牧师，这里是精神病院，那为什么要邀请我来呢？他们的回答是，这里 90% 的精神病患是因为他当初在一生里面呢曾因为犯罪所产生的罪恶感 所导致的。同样的，类似的，美国有一位著名的心理的治疗的专家，他的名字叫 Carl Manager， 他曾经说过，他这样子说的，他说我若能够说服精神病院的病人，他们的罪得赦免了，75%的病人呢，他明天就可以出院了。现在大部分的医院里面呢，都设有院牧，就是医院的牧师啊，他们治疗所以算是一个团体的治疗，包括医生、心理治疗的专家以及牧师。有个病人，他的血压啊，在病房里面呢升得非常高啊，已经是用药物呢，他没办法来治疗，使他的血压呢控制下来。那在牧师的探望之下呢，医生发现了这个病人他的血压呢，他已经降下来了，几乎是到一个很平常的水平。那医生呢得知到了牧师的探访呢，之后呢，他发现经过牧师的辅导呢，这位病人呢，他赦免了他常年来曾憎恨的一位同事。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不宽恕人呢、也是一种罪，那赦罪呢是一个医治。那我们再来看，我们了解了这个罪的严重性呢跟后果呢，我们可以回想在旧约里面呢的献祭的制度啊，1500年献祭制度的它最主要的目的，我们知道早晚的献祭啊，大祭司呢一年一次的带着公牛羊的血进入到至圣所，那目的在哪里呢？也是要来除罪。但是呢，我们知道它所代表的呢是一个不能完全除去人的罪，它是将来那个美事的影儿，而不是那个实体的真相。有了这样的一个认识呢，我们了解耶稣啊，可以比较清楚的在第五节里面的回答，这位瘫子的回答。赦罪呢，罪得赦免呢是如此重要。那罪得赦免呢，是因为他们对耶稣的信心。圣经呢是有关神对人类的救赎的计划。这个救赎的计划呢，它的主要的信息呢，就是因信神，罪得赦免。它是贯穿全本圣经的，是前后呼应的。我们刚刚说，因着不信神，罪进入了这个世界。同样的，因信神，罪得赦免，这是前后呼应的，是前后相对的。因信神，罪得赦免，是这个故事的第一个重点。这里呢，我们也看到，信心呢，它不只是内心的一个肯定、跟把握、跟确信而已，它也是由外面所相对应的它的行动。我们看到瘫子跟他的朋友啊，他们是排除了艰难，锲而不舍的拆了屋顶，把瘫子呢从屋顶坠落下来。他们相信耶稣必能医治着瘫子。同样，我们看到信心所带来的，有信心的人呢，他还会影响周遭的人的，甚至使你周遭的人得福。耶稣说，他们的信心，这个他们呢，不只是指瘫子本身。也包括他的朋友。另外一个故事，我们也看到百夫长那个大信心的故事。百夫长来到耶稣的面前，求他来医治他的仆人。耶稣称许他，在以色列当中从来没有看到像这样这么大信心的。他说，只要耶稣说一句话，那就成了。百夫长的信心医治了他的仆人，但是他的仆人呢？可能还不知道百夫长跟耶稣之间的对话。相反的，我们看到没有信心呢，也会影响周遭的人的。我们看到当以色列人当初进入迦南的时候呢，10个探子里面的10个看到迦南地的这样的一个巨人呢，心里称自己就像是蚱蜢一样，不敢进入迦南。他的结果呢，也影响了整个以色列的百姓在旷野漂流了40年，甚至也影响了有信心的 约书亚跟加勒。好，我们要进入这个故事的第二段。那第二段呢，我们看到与摊子跟他朋友相反的呢，是他心里刚硬的文士。文士呢是解释圣经是维护传统，是宗教的律法师。他们的 教导呢受到耶稣的挑战跟指责，他们的权力跟地位呢同样也受到了威胁，那是与耶稣是对立的。这时候呢他们议论的说，这个人怎么说，为什么这样子说呢，这个人为什么这样子说呢，他说前妄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请问这句话是正确的吗，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啊，很好，我看很多人点头真的是很感谢。是的，这句话是百分之百是完全正确的。除了神之外没有人可以赦罪。我们看到在当初出埃及记里面的描写当耶稣摩西为以色列人来神面前求饶恕的时候呢32章的32节，他这样说，倘若你肯赦他们的罪，不然的话就从你从册上好准名字给除去了。在神的面前求神来赦以色列人的罪。在民数记14章14章20节，他也这样说，耶和华说，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那文士的心里呢，他们想的是耶稣是神是人，怎么可以这样子说呢，可不可以说这样的一个前妄的话，前妄呢其实就是讲的是一个亵渎神的话，是要用石头被致死的，根据利未记的记载。也就是说文士呢他心里所想的是耶稣是要被致死。那耶稣知道他们心里的议论呢，就对他们说，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着褥子行走的，哪一样比较容易，请问你认为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比较容易呢，还是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起来行走比较容易，你认为哪一样比较容易，还是两样都不容易？可能要是对，是这个是对谁来执行呢，对人来说肯定两样都不是容易的，因为我们不是神，我们一般人来讲我们也没有这样的一个行神迹的能力，对不对，可以叫摊子起来，但是对神来讲两样都是容易的。那对文士来讲呢，对文士来讲可能是叫摊子起来行走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呢赦罪呢是可能是别人看不出来，叫摊子起来行走呢是马上要被看得见的。那我们来看耶稣他自己怎么回答，在第10节，耶稣说，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世上有赦罪的权柄，当然叫你们知道人子在世上有赦罪的权柄，这个是这个故事里面的他的第二个重点。里面呢可以指的当初是指的是文士或是群众，也包括世人。那耶稣呢他指出这个事件他最主要的目的呢是要人知道呢他是谁，耶稣是谁。其实呢当初许多人呢对耶稣真正的身份呢是不是那么的清楚的。有人说他是以利亚吗，就是旧约他们所预表将来要来那位先知以利亚，或是他是先知里面的一位。在这里耶稣用人子的这个名称呢来称呼他自己。人子呢是耶稣他自己谦称的，在福音书里面描述最多的大概有80多次。他不是用神的儿子，也不是用弥赛亚。被熟悉旧约的以色列人来说呢，人子呢更是代表那来施行拯救来施行拯救的弥赛亚。我们看到在但以理 书的第七章第十三节到第十四节里面，他这样的描述的。但以理呢，他在夜间呢看到的异象，看到了有一位人子呢，他是从天上驾着云而来，来到那亘古常在者的面前呢，他受了荣耀、国度和权柄，也受到各国各方各民的服侍。但是那里所描述的呢，是这位人子的在父神面前的加冕。所以说，对以色列人来说呢，人子呢，他就是弥撒亚的一个代号。这里呢，耶稣经由赦罪的权柄，他间接的宣称呢，他就是犹太人所盼望的弥撒亚。同样的，在这里呢，我们也看到这个权柄的重要性。人犯罪呢，是得罪了神。那只有被得罪的那一方呢，可以来宽恕对方。耶稣呢，同时是仲裁者，也是审判官，就像我们今日的一个司法制度里面的法官一样，只有他有权利来宣判一个人有罪或是没罪。那没有权柄的人呢，说的是不算数了。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呢，他是有赦罪的权柄。那更直接的来说呢，他是带着权柄来到世上，他是那末日的审判官，他是那白色大宝座上的审判官，他是带着权柄来到世上，他愿意世人的罪只要是能愿意相信他。那故事发展到最后的部分，我们看到这时候呢，耶稣就吩咐摊子起来，拿着你的褥子回家去吧。结果呢，摊子就起来，也就拿着他的褥子，也就出去了。前面讲到我们说耶稣的赦罪的权柄，这里我们看到耶稣的口中，他所说出来的话就有权柄。神的话语本身就有权柄的。神创造这世界呢，是用口中他所说出的话。他说要有光就有光，要有星宿就有星宿。他的口中的话一出呢，那风浪就平息了。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行了这样一个医治的神迹呢，让摊子起来行走。耶稣行这个神迹呢，只是要治疗而已，治疗摊子的瘫痪。他一个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是要让人知道他是谁。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他是这样子说的第二十二节，他说他是神界的耶稣呢，在你们当中所行这样异能奇事神迹呢，他的目的呢是要把他给证明出来，证明出来他是谁。在以赛亚书也这样的描述，到末世弥撒亚来临的景况当万物复兴的时候呢，那个我们刚刚那首歌也唱到了，那聋子的他可以听见，瞎子的可以看见，那瘸的呢可以起来跳跃。这时候我们看到这位摊子呢，他心里一定是欣喜若狂，他的瘫痪得到医治，他的罪得了赦免。主耶稣医治呢，比他摊子所要求的更根本，也更彻底。群众呢也感到非常的惊奇他们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或许比较好的是我们从来也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在这三段的故事里面呢，我们看出他带出了两个重要的真理。第一是因信神罪得赦免，第二呢，经由赦罪的权柄跟医治呢，耶稣呢证明他就是让人知道他就是神。好，我们要看这个故事呢，对我们今日的意义。若是有人问说，基督信仰所带来最大的益处是什么？不知道你会如何的来回答？有的人可能会说，是带给我的心里的平安跟喜乐。有的人可能会说，是在主里面的安息，卸下重担，劳苦愁烦。 有的人可能会说是在道德伦理这方面 的提升，是的，这都是很好的啊，也都是很重要的，但是最重要的是罪得赦免。罪若不得赦免，我们的去处是地狱；罪若不得赦免，我们就没办法平息啊神对罪的愤怒。刚刚我们所谈到这些益处呢，都是罪被赦免之后啊所带来的。我们也回到刚刚所提到的这个疫情冠状病毒的例子呢，我们来强调说这个治本的重要性。今天呢，我们因基督所成就的救赎啊，我们罪也得赦免了，解决了我们人生最根本的问题。神认定我们不再是罪人，他是圣洁的，也就是说每一个信徒呢，在神的面前呢，他都是圣洁的，我们的身份地位是很确定的。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啊，当保罗在写书信给众教会的时候，在罗马书，在以弗所书，临前临后呢，他们称对方呢是称圣徒，称亚该亚教会的人是为众圣徒。所以说，我们因为神的救援，我们在神 的面前呢，我们是确立的，我们不是罪人，也是圣洁的。那我们今日呢，也要回看说我们今日的，我们是不是会犯罪？还是会犯罪的。那神不是等到我们完全的不犯罪，完全的神为圣洁呢，合格了才接纳我们？这是神莫大的恩典。神之所以愿意这样呢，是因为他的爱子在十字架上所牺牲所成就的所换取的来接纳我们。那神的恩典呢是在前，我们的改变是在后。当我们领受人的恩典，神的恩典之后呢，我们生命呢必定是会改变的。我们可以从过去许多弟兄姐妹的生活的见证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神在他们生命里面的作为。那今日呢，与我们信主之前呢，不同的在哪里呢？不同的是今日我们有不犯罪的能力，以前呢，我们是一点能力都没有的。同时呢，在今日我们也了解到神耶稣的宝血呢，它是有功效的。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里面第九节呢，他是这样说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当犯罪的时候呢，到神面前来请求他的宽恕，那以后呢就不要再犯了。这是我们今日。那未来呢？将来呢？将来呢，当那号角响起的时候我们过去在哥林多后书里面第十五章查到，当那号角响起的时候，那必坏的呢就要变成不朽坏的，将来呢复活的身体呢，它是不会老化的，它是不会有疾病的，它是完全的圣洁，也是完全的不犯罪。这对我们今日呢是有很大的鼓励的。也因此呢，我们看到有一位神学家，在中古世纪的这位神学家呢，他的名字是奥古斯丁，他就更清楚的把人类呢犯罪的历史呢分成四个阶段。第一个，当神创造人的时候呢，他是有可能犯罪。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亚当的堕落之后呢，人是一定会犯罪的。进入了第三个阶段，耶稣来到世上成就他的救赎呢，在他里面的人是可以不犯罪的，就是我们今日。那第四个阶段，当新天新地来临的时候呢，那我们是肯定不犯罪的，这是我们每位信徒的盼望，也是我们的确据。那今日呢，我们要回应这样的信息呢，我们要如何来回应呢？我们是有福的，我们因为我们人生最根本、最 最大的问题呢，已经获得了解决，罪得赦免。我们有这样的确据啊，将来得着那复活的身体，是圣洁，是完全不犯罪的。那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呢？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如何来回应啊这样神的恩典？当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五章，他讲完啊，来劝勉哥林多的教会，来脱离罪的辖制、死亡的毒钩，以及未来那确据的盼望、复活的身体的时候，他是以这样来勉励哥林多的教会的。他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要常常的竭力做主工，因为你们在主里面所做的工是不会徒然的。”他提到两方面，第一方面，在信仰跟坚毅上面持守坚固，而继续的扎根；第二个方面是要常常的竭力来做主工，也就是说多热心，多愿意来侍奉主。尤其常看到我们周遭有许多人，以及世上有成千上万的人，他们罪还没得赦免的时候，这个月呢，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宣教之月。我们有一连串的活动跟信息。那上个礼拜呢，主日李立明长老也给我们很好的提醒了。他提醒说，这个教会呢若是不传福音，不做宣道呢，这个教会就失去它的使命跟它的价值在。那愿我们呢一起呢以这个来共勉来回应这个神赦罪的这样的一个恩典。好，那我们就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有赦罪之恩，你有赦罪的权柄。主，你也乐意赦人的罪，只要人愿意相信信靠你。主也感谢你，因为你的赦罪，我们如今我们已经不再受到这样的一个辖制已经不在这样的一个死亡的笼罩之下，我们都未来甚至有那样美好与你同在的盼望。主，这是你的恩典。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不只是心里这样的感谢，更愿意让你的灵来鼓励我们大家能够回应你如此大的恩典。我们也更积极的，也更热心的，也更有意的，主，我们把你这个使人得救、使人罪得赦免的福音来跟大家来诉说，来跟大家来传讲。主，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